大家翻到列王记下第二十五章，列王记下二十五章。第八节，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19年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的臣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跟过去。然后我们看第27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位弥洛达元年12月27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替他出见，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王赐他所需用的日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好，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在来到以斯拉记以前，我想还有三点我需要交代清楚的。讲到被掳，那么有三件事我要提的。第一呢，就是列王，就是说被掳的时候最后的一个王就是约雅金。所以当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是犹大王约雅金被掳以后37年，然后呢我们知道说尼布加尼撒王就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新王起来的时候就让他抬头，而且能和王一同吃饭，王呢就赐用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那终身都是这样。所以约雅金呢，乃是坐在大卫宝座上最后的一位，而且是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一位。那么这里的约雅金就是马太福音的耶哥尼亚，所以我怕大家记得，有的时候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啊，那里有14个王，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那么圣经说，约西亚就生耶哥尼亚。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真正的故事是这样，约西亚呢是耶和尼亚的祖父，不是他的父亲。那么这里又有一个断代，那断了谁的代呢？ 是怎么断代的呢？那么如果大家再看看列王记下哈，一看我们稍微看一下，把这个历史的事实把它讲清楚一下，那么我们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再往前。当你读到第几章？看啊，当你读到第36章，就是历代之下36章。那么35章就是约西亚的故事完了，然后他的儿子呢约哈斯就接着他父亲做王。他登基的时候23岁，在耶路撒冷只做王3个月，为什么呢？那么在历史上这是很重要的一刻。我们知道以色列一直是在两个列强的中间，一个呢是埃及，还有一个就是亚述。那么结果历史学家告诉我们说，就在这个时候呢法老王叫尼哥，他就率领一个大军呢，就到幼发拉底河那个附近有一个很重要的战场，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战场。所以亚述呢跟巴比伦呢跟尼哥的那一次就有了一次正面的冲突。那结果呢结果那一次呢结果就是这个尼布加利撒王打了胜仗。所以后来尼布加利撒王的势力的慢慢就延伸到地中海，不光到以色列，而且可以一直到埃及小河。 所以我们就自从以后呢，我们的这两个势力的均衡势力就开始被打破了，向来是埃及抬头。那么就在这个过程里面，那没有想到这个约西亚呢居然是和尼哥宣战，那结果他就再次的待产。所以我们知道说约西亚呢是这样的死在这个战场上。那么他所死的那个战场其实就是哈密吉族人战场，就是哈密吉族人战场。所以约西亚呢在那里阵亡了。那么在所有的王阵亡以后，很少像约西亚一样耶利米的为他做哀歌。耶利米做了两首哀歌，一个哀歌是在耶利米书的后面，那就是耶利米书的后面，那叫耶利米哀歌，不是这个哀歌。有一个哀歌呢是耶利米哭约西亚。那么而且呢所有歌唱的男女也唱哀歌追悼约西亚，一直到今天。那么今天指着一直在撕拉的时候，所以可见呢约西亚在许多的王里面是叫人一直不能忘怀的，而且先帝特地为他写了一首歌叫做哀歌。所以这样的话约西亚就结束了。那么既然他和谁正面冲突呢，是和尼哥正面冲突。而就在那个时候呢，尼哥又和这个尼布加利撒王就是巴比伦呢又在人正面冲突。那么这个冲突的结果呢，我们知道最后巴比伦的势力就一直延伸到哪里，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第二章讲到尼布加利撒王，讲到你就是那个金头，我们觉得很奇怪。因为什么呢？因为巴比伦历史很早很早，尼布加利撒王不可以算是他们的国父。但是呢不要忘记，是尼布加利撒王把整个巴比伦的势力带到地中海的沿岸。那么所以呢到了第七章你看见这个兽就从海中上来，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记得这个约西亚所在的那个时候，可以说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呢很自然的，这个当约哈斯做王，就约哈斯当然就接了他父亲了。那么当然那个时候呢，这个埃及王就到了耶路撒冷，他就把他废掉了，他只做三个月的王就把他废掉了。然后呢他是立了约雅敬来做他的王，所以约雅敬是在说是埃及的附庸王啊，约雅敬。那约雅敬是谁呢？约雅敬也是约西亚的儿子。那么圣经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十四个王，特别把约雅敬把他忽略掉，有他的原因的。那详细我想我们不去说他。那么所以呢就断了一代，断了一代以后呢，那么所以你读第九节，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刚好年八岁。那么讲的约雅敬我稍微说一下啊，约雅敬呢第六节，巴比伦王尼弗加利撒上来攻击他，用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不要忘记他的确上了铐，的确上了铜链，没有错，是要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但你如果仔细读圣经，他最后没有去巴比伦，但是呢他仍旧做什么，仍旧做他的王。然后后来呢三年以后他又背叛，所以最后呢他一共做了十一年的王。然后呢约雅金才接着他做王的。那么读这段故事的要小心，因为很糊涂。有的时候你要想说到底约雅金有没有被掳去呢？没有，约雅金没有。那么你说但以理的故事就是约雅金年间的故事，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约雅敬的本身并没有被掳，不过他已经上了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结果没有带去。因为你怎么知道？因为后来我们还讲的，因为那是约雅敬第三年的事，结果圣经又告诉我们约雅敬第四年第五年，那你知道是约雅敬还在耶路撒冷做王，所以他根本没有去没有去巴比伦。那么然后呢他的儿子就是约雅敬就接着他做王。那么然后呢他只做了三个月零十天然后我们知道说他就被，然后呢这个尼布加尼撒就差人来就把约雅金和耶和华殿里各样宝贵的器皿都带到巴比伦去。所以这是第二度，第一度是约雅金很多器皿都去了啊。那么但以理跟以西结应该也是那个时候去的。那么等了约雅金被掳的时候呢，不错， 你如果仔细读的话呢，不光是他，还有他的母亲啊什么，尤其你读《列王记下》就很清楚了。但是最后最彻底的是什么呢？等到这个约雅敬被掳的时候，然后呢，巴比伦就用了附庸的王，这个王是谁呢？就是他的叔叔约雅敬叔叔，也就是约雅敬的兄弟。那么他后来改名叫西底家，啊，那么最后我们你如果读到列王记下，我们还再回到列王记下，那么终于呢，在尼布加利撒王19年5月初7日，那么那次呢，等到巴比伦的军队来的时候，那不光是把耶路撒冷的宫沦陷了，而且圣经明明说是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还有呢，就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还有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最后呢，把所有的百姓都掳到巴比伦去。所以讲到被掳这个动作呢，我们要记得两事，其中几件：第一，就是圣殿完全毁了；第二呢，圣城完全毁了。然后所有的圣民，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就连根拔起，就一同把他们抛到遥远的巴比伦。所以从此以后呢，以色列就正式亡国了。经过100年以后，不光10个支派，现在2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10个支派被掳的时候，只是百姓被掳如此，和圣殿没有关系，和圣城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忘记，神借着大卫和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现在他们放火烧了，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么还有呢，整个的耶路撒冷城也被放火烧了。所以耶利米就哭耶路撒冷。耶利米的哀歌呢，其实这是一首诗歌。你一共有5章，你如果读5章的话，你有很深的感觉。有传说告诉我们说，耶利米呢大概是躲在哥哥他的山下山洞底下。那么因为哥哥他的山洞底下是面对这个大马色门的，那么然后呢，你就看见火光熊熊，整个的耶路撒冷城被焚烧。所以当耶路撒冷城被焚烧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天上的火啊就在这个耶利米的骨头里面烧，所以烧得眼泪汪汪，他就哭耶路撒冷，所以他就写了耶利米。所以我们要知道，讲到以色列被掳，其实不是一单独的一件事，被掳只是其中的一环。讲到被掳的时候，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圣殿一块也不留在一块石头上，还有圣城也完全被烧毁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神的见证荒凉，神的同在一失去，外面的见证，神也所有的城墙也完全的拆毁了。所以很清楚的，用属灵的话来说，在大卫的时候，我们知道见证是到了最高峰，那么到了被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这见证就完全的荒凉了。那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那么在这里我们还要再辅佐再加上一点资料，就是当你读以西结书的时候，那里很明显给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圣殿被毁。那么这就是圣经告诉你，记不记得就在约雅敬年间，不光是这个国中的裁军，不光是但以利亚、以西结通通被掳的。那么这个以西结书一开始说30年，他没有讲什么30年，所以解经家认为说大概是以西结30岁的时候。那么以西结因为是祭司，他如果是祭司，应该30岁他就要进到祭司里面去，进到圣殿里去供职。但现在这里有一个祭司，他是没有圣殿的；这里有一个以色列人是没有国家的，他可以说被掳到巴比伦的一个河边，一个运河的河边。但是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看见天开了，他就看见了异象，他就看见了神荣耀的异象。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这是第一章给我们看见有一个这个耶和华荣耀的形象。那么因为他是祭司，那么我们知道祭司都知道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当然是在至圣所里面，你到了至圣所，神的荣耀就在那里。但是人都很想知道，到底 这个神荣耀什么样子。所以以西结是旧约最特别的一本书，所有的拉比都知道神的荣耀是怎么样的，所以呢，以西结就把神荣耀的形象啊给我们看。所以第一章呢，那么以西结他有印象，哦，原来呢，在至圣所里面神的荣耀是这个样子的。好，那要重点不在这，重点到了第十章、第十一章，结果你看见圣灵就把他带到哪里，就把他带到圣殿去了。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烧，那个时候圣城还没有毁，所以呢，神就借助在那个时候呢，就让他看看这个圣殿里面的情形。那结果他发现到处都是偶像，所以那这就是以西结书里面所形容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讲的，是到圣殿里到处被污染，但是以西结他用他自己眼睛亲眼看见整个拜偶像的情形。那么就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什么？发现呢，这个神的荣耀啊居然开始撤退。神的荣耀啊，他本来应该在至圣所看不见，他是祭司嘛，但是结果他发现在外面，怎么可能到外面呢？所以他亲眼看见神的荣耀啊慢慢地移动他的脚步，过了门槛，然后到了外面，不光带到外面呢，而且慢慢就缓缓上升，意思就是说神的荣耀从至圣所里面就撤退到外面，然后就要升到天上去。不过好像神的荣耀依依不舍，所以他不立刻就升上去，结果他就慢慢到了这个圣殿的东边，那就是橄榄山，结果就停在橄榄山，好像回头看一看，最后呢是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的。所以这是以西结啊圣灵给他的解释，为什么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到处拜偶像，神不能够再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呢你看神不能受不了，神好像有洁癖一样，现在他不能够和这样污秽的人同住，所以圣这个荣耀本来应该在至圣所的，结果呢你看见神的荣耀慢慢开始撤退了。所以没有多久你看神的荣耀从橄榄山就升到天上去，然后你再不但以说神就称作天上的神，你读创世纪的话，神是天地的主，那现在呢，本来神是要把他的同在延伸到地上，那么约柜代表他的脚的，所以你来到圣所，来到圣殿，来到至圣所，神的同在就在那，神的荣耀也在那里，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荣耀一撤退，神的同在也撤退，所以现在你要找神，你要到天上去，因为什么？因为神收回去了。所以如果神的荣耀收回去，那什么意思？那就告诉我们说，整个的圣殿就变成空的壳子。圣殿所以能代表神的见证，因为神的荣耀充满圣殿，神的同在在这里，神的同在在这里，这里就是天堂，神的同在不在这里，这里就是地狱。所以请记得，自从神的荣耀一撤退以后，那么以西结明白了，你知道这是以西结看见，以西结现在就懂了，现在这个圣殿和别的圣殿别的房子是一模一样，没有什么两样，本来圣殿和所有的殿房子不同，为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在那里。本来耶路撒冷城和所有城巴黎伦敦都不同，因为神的见证在那里。你把这个都拿掉了以后，那么你和所有的房子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迷信的，你知道耶利米那个时候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一共讲三次自我催眠。那么你记得耶利米告诉他们说，因为有假先知说不可能的，耶路撒冷是永远之城，不会沦陷的，那么最后说是即便沦陷两年之内就要回来。你知道只有真先知耶利米说，不光是以色列人要交在尼布加拉撒手里，而且最后要被掳70年才能回来的。果然耶利米是对的，为什么？因为很清楚，当属灵的实际不存在的时候，光是表面的动作和活动的时候，那现在神就许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尼布加利撒那时候是如此，提 提多太子说也是如此。这就是主耶稣他说当告诉那些人，那些人他的门徒很高兴，他看见这个圣殿，看这是何等的圣殿，这是何等的殿。主耶稣怎么说？我要告诉你，要一块石头要不留在一块石头上。70年以后，果然提多大军把耶路撒冷攻下来，他放火烧，烧完了以后他后悔了，因为他发现很多的金子银子就留在石头缝里面，所以下一道命令把所有的金子银子从石头里面敲开。所以果然主耶稣的话一次一次的都应验，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的石头上。立体的圣殿现在完全平面化，变成一面山，变完全躺，变成两度空间的。这代表什么？就代表了建立，代表圣殿的荒凉。所以每年以色列人他们某一个日子，他们一定要纪念这个圣殿怎么样被毁。那圣殿被毁是两次，不是一次。以色列历史的被掳是两次，不是一次。一次是尼布加尼撒那一次，还有一次就是主后70年那一次。第一次因为他们拜偶像，第二次因为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第一次的王国是两个支派也被掳的，把你们12个支派全部没有。第二次的王国主后70年也是一样的，然后以色列人就被送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请记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历史，我们应该有很深的印象才对。那意思是说这一次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了什么？我们注意到的就是不光是圣殿被毁，圣坛也被毁。那么原因是什么？因为神的荣耀已成，所以神许可他一块石头不留在石头上。为什么？因为神爱他。神不要我们台面上是一件事，台面下是一件事，神要我们做个透明的人。神爱以色列人，神不要叫他们做假冒伪善的。如果你里面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了，神当然让他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所以从此以后你看见圣殿不在了，圣城也没有了。等到以色列被掳以后，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就变成死城，然后呢你看不见，你可以说塞那个主圣殿呢是完全的被摧毁了。那意思就是说没有神的同在，看不见神的荣耀，当然也失去神的见证。那么这个就特别是指说以色列被掳的时候。那么教会历史也是如此，当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教会最黑暗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请记得到处都是偶像，一点都没有错。那不光如此，你看见神的同在没有，神的见证也没有。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见证的荒凉，讲到见证的荒凉和见证的衰落，普通呢是用这个被掳来形容。那么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现在我们就回到我今天刚上一场所提的，就是历代志下最后一章。那么以色列要不要回来？要回来。为什么要回来？有他的原因，因为他们关系到神的旨意。弥赛亚来不来和圣殿有关系，因为根据马拉基书，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如果殿毁了，是不是神的旨意就毁了？是不是神的旨意、神的救恩就不能再成就了？没有。所以你看见吗？因为这一帮人，他们平常就是肩负神的见证，虽然他们失败，神惩治他们，神管教他们。你拜偶像，现在我让你拜个痛快。那么结果你到了巴比伦，你看了那么多偶像，你现在看偶像都要吐。所以最后他们回来以后，他们的病完全医治好了，一点都没有错。所以那70年是管教的时候，70年很明显把他们带到天门岁数的尽头。那现在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的，这是神把他们带到，把他们掳到巴比伦，但是有一天怎么样？有一天他要把他们从巴比伦再召回来。那么回来的故事就是以色列的故事。那么好，在这以前呢，我想我们还是要交代一下那个第一受安息70年。意思就是说，这70年呢，以色列一直搅扰迦南地的安息，这迦南地不有一段时间叫大迦南地不能得到安息。 所以呢，你看见现在神没有降低他的标准，神把以色列人赶离开他迦南地以后，现在迦南地呢真的可以休息，而且一休息呢就是70年，到了70年以后呢，神再把这些人从巴比伦再带回来。所以我们现在要稍微用几分钟，我们来看为什么这里讲到地土荒凉便守安息，一直满了70年。那么这一段圣经呢是和摩西五经有关系，那我们为了时间我们不去仔细去读那段圣经。这个摩西圣经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安息日是神的旨意，你6天工作，你第7天要歇下一切的工。那么你读了摩西五经的时候很有意思，你进到迦南地以后啊，以色列人不光要守安息日，而且要守安息年。什么叫安息年呢？安息年就是说，现在神把迦南美地赐给你，这块地呢是牛奶与蜜，是好的无比的地。那现在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这块地是好的无比的？如果好的无比的，就是它的牛奶与蜜，就表示它生产，这个它这个出产非常的丰富。所以你在迦南美地好像在天堂一样。那么好，神的确把这块地赐给他们，所以神就和他们约好了，如果你们进到迦南美地以后，那这块地神给你的，现在问题就是你到底对这块地有没有把握，有没有信，你是不是真的相信它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神怎么试验他，神怎么考验他们呢？就告诉他们说，好，如果你真的相信这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的话，那么你6年耕种，到第7年呢，你什么都不要做，你看看这个地啊能不能长出东西来，还有你看看你会不会挨饿。那么所以呢，这是神对他们的命令。那这个命令实在说来，你既然从神手里接过牛奶与蜜之地，你是不是相信说，如果是神给的牛奶与蜜之地，你1年都不做，结果你看还是带进丰收。如果你真的守安息年，你是相信神的的确确把牛奶与蜜之地给你。7天有6天工作，1天不工作，你把腰带一缩紧，1天就熬过去了，这个容易的。但是你叫农夫，他真的能够说我什么都不做，我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我什么都不做，结果我能够丰收。后来神告诉他们说，你如果这样顺服神旨意的话，你不光你第7年你没有缺乏，你第八年还有满溢出来的，还有丰收接的，还有甚至于你可以一直吃到第9。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真的相信你什么都不做，让神来做，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那个丰收，而且那个丰收呢乃是迦南美丽的丰收，那就证明说你真的相信神的话一点都不错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以色列人在安息日的面前他还站得住，但是呢历史告诉我们说，神的话是这么说，但是呢他们根本办不到，他们不放心，他们觉得我总要做一点。所以这证明说什么？证明说每7年应该休息，让地休息1年，结果他们不放心，他们觉得我总要做一点才对。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安息？安息实在说来是福音的原则。你知道什么叫安息日吗？安息日是第7天是安息，但是不要忘记，人是第7天创造，人是第6天创造。所以等到人被创造好了，又立刻就进入神的安息。所以不要忘记，对人来讲是被创造好以后的第1天，那一开始不是做工，一开始乃是安息，这叫做福音。福音就是你什么都不要做，一切都是神做的，神做好了，神第6天创造你，所以你第7天很自然就进入到安息，这是福音的原则。福音的原则就是不是你做，乃是神来做的。等到你享受了神的安息以后，这个能力就是你的，然后你可以开始工作。所以你工作的能力是根据安息的能力。 这是福音的原则。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做救主，请记得不是你做，乃是神已经都做好，神安息，所以神满意了。那么现在呢，什么叫守安息？守安息歇了自己的功，就是你接受福音的原则，我什么都不做，让主自己做。那么这是安息日。那么安息年也这样，安息年就给我们看这块地是好地啊。那这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得着乃是基督那侧不透的丰富。如果是基督侧不透的丰富的话，那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所我们拥有的基督就像迦南美地一样。那么基督有谦卑，基督有温柔，基督有忍耐。你什么都不做，应该自然有基督的谦卑，有自然的忍耐，有基督的温柔。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因为做惯了，所以我们从前是背一个罪恶的重担，背得很辛苦。当他信主以后呢，我们觉得应该有谦卑，应该有温柔，应该有忍耐，所以我们就努力的谦卑，努力的温柔，努力的忍耐。人刺激你，你也不回他；人刺激你，你就吞下去了，慢慢就吞出胃病出来。所以很多基督徒都是好基督徒，结果呢，你看都是紧张的基督徒，有的时候都这样，为什么呢？为什么神经兮兮的呢？原因就是从前是罪恶的重担，现在变成了圣洁的重担。所以就你忘记了，不要忘记这个地代表基督侧不的丰富，就告诉我们说，以后你得救，你进了迦南以后，你应该怎么过日子，这个日子怎么过的。那现在问题就是，你相不相信你所得着的基督，你所得着的救主就像迦南美地一样，你什么都不做，结果呢，自自然然的基督的谦卑和温柔能从我们身上活出来。请记得，主耶稣为我们死，我们不必再死了，这是好消息。这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不必再死了。他今天在里面替我们活，所以我们不必再活了。不必死是好消息，不必活也是好消息。你明白吗？这不是说从此以后你就没有忍耐，没有温柔，没有了，不是你做。如果你做的话，弟兄姊妹，这不叫安息，这不是福音的原则。所以你看见吗？当初这些人，他们就是不肯让那块地得了安息，他们不放心。农夫说：“我总得做一点，否则我身家、我全家怎么办？”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用理论，你脚是踩在迦南美地上，但是你能不能相信说你什么都不做，结果第七年没有缺乏，第八年没有缺乏，第九年还是？我们所得的生命乃是满溢出来的生命，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这段话，弟兄姊妹，你就能够每六年你就能让地来安息。但是很稀奇，你看见吗？可见他们有好多年没有让地安息。神说每七年安息一年，对不对？那现在我问你，神说好了，我让你们分期付款，你不给我，现在我要一次付清。你懂我的意思吗？每七年要一年安息，对不对？现在如果谁说我要一次付清，那么这个地要安息七十年的话，就证明背后有多少年没有安息啊？七十个七年没有安息，对不对？你一定是七十个七年你没有守安息年。谁说好了，你不要分，你不给分期付款，现在我一次，神从来不降低他的标准。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说过去的七十个七年，你回过头看的话，都是他们在那里做，他们都不让，你都不让神来做。你不相信，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弟兄姊妹，每七年你能叫地得了安息，你不搅扰安迦南地，神把迦南地赐给你，每七年他要休息的。但是呢，因着你不信的缘故，所以你搅扰了他的安息。我记得我在巴西的时候，我常常出门，那时候在学校里面，有时候周末啊出去，那么很多弟兄姊妹因为常常看我一个人，没有看见我的姊妹，所以他就说，你下次来呀，你一定要带他一起来。所以呢，我就把这话就带到了，那么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弟兄们说希望你下一次跟我一起走，那么你走的时候你就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啊，就不要做饭的什么的。哎，结果我没有想到啊，我的那人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在就是我休息。所以弟兄姊妹， 你明白吗？这就是以色列人的光景。以色列人过去70个纪年，他们从来没有让迦南地安息过，他们真的相信迦南地是安息，只是牛奶与蜜之地。所以这里你就看见说，以色列人被掳不光是他们属灵的光景，以色列被掳有个基本的原因，他们事实上没有接受福音的原则。你当初蒙恩得救是福音，什么都没有做，结果现在呢，你当初是因着圣灵入门，结果就像加拉太人一样，他们靠着肉体来成全。所以请记得，什么时候我们不肯卸下我们自己的功，我们就等于不信任神所给我们那块地。你难道不相信基督在我们里的生命是丰盛的？难道你不相信这个生命能够让他的荣耀，让他的美丽，让他的谦卑，让他的温柔能够彰显出去吗？所以请记得，因着这个缘故，现在呢，神让以色列人被掳70年，好让70年以后神能够把他们带回来。那么好了，这是回头看的70乘7年。你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你知道但以理在哪？但以理在巴比伦，是不是？那么有一天他读圣经的时候，他怎么读？他读到说，哎，70年要期满了，就这里的70年。你看看大这个但以理啊，当他读圣经读到70年，读到耶利米书说是70年要期满了，你看但以理很兴奋，意思就是说现在以色列人根据以耶利米的话，现在可以回去了。那弟兄姐妹，你觉得很稀奇的一件事，就当这个但以理他读到这个七年，就是读到这个这个什么，读到这个70年神仙他们要回去了，那个时候你能感觉到他的感觉。我相信了这个消息是太好了，但这个消息来得太晚了。为什么？因为但以理最少是90岁。所以你看后来等到70年期满的时候，但以理没有回去，因为但以理太老了。所以你能感觉得到，但以理虽然他知道这是天的好的消息，以色列现在可以回去了，那么就是领袖来说，谁像但以理这样？他等于几朝的元老。我们去读圣经的话，如果神预备一个器皿要带着以色列人回去，当初是摩西，这一位一定是但以理。但是那个消息来得太晚，所以等到他知道说神的儿女、神的百姓要回去的时候，那他的习惯就是祷告。他每天他的窗户是向着耶路撒冷开的，虽然他在巴比伦。就像写诗的人说的，他们把琴挂在柳枝头，因为每次追想西安，他们就哭了。你能想象到大卫，你能想象到但以理的心情，他每次都是对着敞开的窗户，然后在那祷告。现在呢，听说以色列人要回去了，那么弟兄姊妹，神的话应该要完成，但是但以理是个祷告的人，我们不去看他的祷告。但祷告起来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本来所知道的70年，结果呢，圣经告诉他说，从建圣殿圣城开始，一直到弥赛亚被解除，有69个纪年，然后最后一个纪年就到世界末了。所以这什么意思？但你如果往前看的话，圣经很明显告诉他说有70个纪年。当你经过69个纪年的时候，这个弥赛亚受膏者要被剪除，那就是告诉我们弥赛亚要挂在十字架被剪除。那多少年呢？刚好是69乘7。你知道牛顿就是根据这个预言，他到西安市去找，他说一点都没有错，果然是经过这么多年，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因为这个你可以查的，你可以找的嘛，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最后呢，另外一个7年，那么我们知道最后一直到世界的末日，因为但以理不知道弥赛亚来有2次了，第一次是他被剪除，然后7年过了以后，我们知道说弥赛亚就真的就回来了。 所以这是但以理往前看的时候七十个祭年。所以请记得，但以理读到历代之下，但以理不是但以理读到耶利米书，读到这个七十年，他清楚以色列要被掳七十年，现在时候到了。那么弟兄们，他回头看，他很现乎，那很清楚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有490年是没有守安息年，有77个7年他们都自己在那里奋斗，他们都自己在那里努力，他们是凭着圣灵入门的，结果试着要靠着肉体来成全，结果他们是一败涂地。所以你看保罗对加拉太书就是说了那么很重的话。那么但以理呢，但以理的盼望在哪里？但以理的盼望乃是往前看。但是往前看，弟兄姊妹，老人他喜欢回头看，老人不喜欢往前看，因为前面没有多少年好看。你过去看过去的辉煌，有我常常听我母亲说，年轻的时候老虎打死3只，所以你看你讲的过去都是辉煌的历史，但是没有一个人喜欢往前看。那么这个就是神对但以理，就告诉但以理，为什么告诉但以理说，你看神已经为着他的子民定了70个节期，当你往前看的时候你就找到答案了。你越往前看，你能有多少年好看？没有多久以后但以理已经躺下来了，但神的旨意仍旧往前，一直等到弥赛亚被拣出。那弟兄姊妹，那这个时候你看见问题才真的解决。等到弥赛亚真的降生了，那么弟兄姊妹，等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说所有这个问题就完全的解决了。所以不要忘记，当但以理往前看70个7年以前，他回头看是另外一个70个7年。那么这个另外一个70个7年是谁告诉我们的？就历代志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以色列被掳不光是70年，和那个迦南地有关。神既然给了他们那块地，但他们不相信。同样的，如果今天见证荒凉了，原因是什么？我们相信基督赐福的丰富，我们相信山上的样式，我们不放心，我们就这样做人不会多的，这样做不会有多少结果的，我们总要做一点吧，我们总要努力一点吧。结果是圣灵入门，都是我们凭着肉体来成全的。所以很多的见证是败坏在我们肉体的生命。许多时候我们建造5尺，我们拆毁了30，原因在什么地方？你回头看70成绩，往前看70成绩，那往前看70成绩，你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基督是他的。那不光受膏者，而且他被剪除，这个十字架说的。所以保罗说，我不知道别的，我知道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秘诀，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往前看什么意思？往前看就是说，就做谁来说，就做但以理来说，他已经超过70岁，他已经被带到了尽头。所以他告诉我说，在这件事情上我是没有份的，在这件事上我是没有贡献的，在这件事上我帮不了忙的。但是弟兄姊妹，他有一件事可以做，两件事可以做，一个是祷告，另外一个他既然看见了那个异象，你看见不是70，现在是70个7。所以现在但以理他因他的现在很清楚，就是说神借着但以理书是给但以理看见我们所有盼望，见证所有前途，教会所有明天，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现在你要往前看。那么感谢主，就是因为往前看，你就看到了以斯拉诞生了。以斯拉不是在耶路撒冷诞生的，以斯拉是在巴比伦诞生。然后你也看到尼西米呢也是在巴比伦诞生。那不光这样，你也看到了以斯帖，你看到他在皇宫里面，你看到他怎样在莫迪改的抚养底下最后坐上了皇后的位置。那么弟兄姊妹， 当你读到以斯拉，当你读到尼希米，当你读到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就要问，那么这三卷书是把一个怎样的历史告诉我们，然后这里面背后的教训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的来看这个以斯拉的故事。那么首先我们要记得，就是说这个以斯拉呢是整个犹太以色列历史里最大的一个文士，整本的旧约是以斯拉把它放在一起，39卷把它放在一起，诗篇119篇很明显的是以斯拉把它放在一起。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以斯拉他的的确确明白神的话，他明白神的旨意。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就有了以斯拉记。那么感谢主，以斯拉不只写了以斯拉记，以斯拉写了历代之上下。那么我们要知道，以斯拉完全从属灵的眼光来看，现在我们为什么荒凉，现在我们为什么失败，现在我们怎么回来。那么70年以后我们果然回来，神满了恩典，满了怜悯，但是为什么我们失败，那个见证的衰落时，见证的堕落时，或者是见证的沉沦时，那就是历代之下所给我们看见。你要讲到见证的起初，见证的荣耀，那要回到历代之上去。所以我们要记得这5卷书是一气呵成，它不是零碎，不是零星的。所以呢我们自然的就读到1章。那么1章这个时候已经不是波斯了，不是巴比伦了，所以江山呢已经从金的颜色变成银的颜色。你记得吗，那个但以理所看见的大人的像是金头，然后是银胸，那么金头呢就是巴比伦，现在呢变成了银胸的。那波斯这个民族很特别，波斯这个民族啊，他自己就是个坎坷的民族，他就是到处没有家的一个民族。所以呢你看见吗，神就利用这个波斯的民族性，所以你看见吗，他一面他能够体会那些被奴役的人，那些被压迫的人，他们的感觉是怎么样的感觉。他们如果自己想回到他们的故乡，他们也想到在他的手下被他压迫的人是怎么样要想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神就用他的民族性，然后呢你知道波斯的帝国的第一个王就是古列将军。所以这里你看1章1节说波斯王古列元年，你看你稀奇不稀，等到他把天下拿下来以后，神就用他了。结果呢我就借着他，呢，所以就下了个诏令，那么就是说天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然后呢神的灵就激动这些人，结果呢他们就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去。不过我们要记得，经过70年以后，你如果知道巴比伦是怎么对待以色列人，他们没有理由回去。虽然他们是被掳到异地，掳到异乡，可是呢巴比伦给他们十足的自由，完全的自由。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他们可以建造他们的房屋，他们可以有他们自己的钱出。那么大家都知道，巴比伦就是历史来讲，早期的时候就是懂得金融的一个民族。所以不要忘记，本来以色列人没有被掳到巴比伦以前是全世界最好的农夫，但是自从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就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商人。你要记得，今天以色列尤其是这个纽约的犹太人，你看你为什么犹太人今天能够直经营金融界的牛耳，不要忘记，如果不是那次被掳到巴比伦的话，他们不可能，他们永远世界最好的农夫，不会是世界最好的商人。他所以是世界最好的商人，因为他是从巴比伦学会了贸易，学会了生意，这是巴比伦特点。所以你记得吗，等到我们的主要回来以前，你读到启示录第17章、18章，18章的巴比伦是经济的巴比伦，是贸易的巴比伦，是金融的巴比伦。所以我们要记得，以色列人就是因为 到了巴比伦，他就吸取了他们最好最好的一切，最他能学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从此以后，在以色列民族在整个那个七十年，可以说对他们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简单的来说，所有在巴比伦长大的那些年轻人，他们和耶路撒冷是没有情感，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根本不知道耶路撒冷什么样子，所以那个时候跟耶路撒冷根本不有情感，他们只是听说耶路撒冷，没有看过耶路撒冷。而这些年轻人，他们的前途根本是在巴比伦，他们的前途不是在耶路撒冷。为什么不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经过七十年以后变成空城，变成死城了，谁愿意回去在这空城从废墟里面再做些什么？现在摆在眼前的世界是你的，明天是你的，下一代所有的都是你的，那么那些敬畏神的人呢，为什么要回去？如果被掳的话，圣殿没有恢复的可能，既然没有圣殿，没有献祭，没有献祭，你的罪怎么办？所以既然罪的问题不能够解决，那怎么办呢？退而求其次，所以他们就发明了会堂的制度。那么有了会堂的制度，他们做什么？既然有了会堂的制度，他们自然就是读圣经，所以就读圣经，就读圣经，然后呢一起祷告，那么这就是会堂。所以他们不是没有敬拜啊，他们没有失去宗教的自由，没有，他们还是有，还是有安息日，还是读圣经，还是祷告。唯一的遗憾就是他们罪不能得解，因为不能献祭，如此而已。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同样是在被压迫的环境底下，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那么如果你现在要回到耶路撒冷，你要做什么？当然我们知道，就年轻人来讲，他的前途是在巴比伦。那么对年长的，当然年长是有吸引，所以第一章给我们看第一代，特别是老的那一代，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回来了。那么这些人多半很多是老人，所以等到后来他们看见呢，这个圣殿重建起来，他们都哭了，因为他们看过从前所罗门的圣殿，他们和耶路撒冷是有感情的。所以第一章跟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这个他们以色列人在两个人的领导底下，一个是所罗巴伯，还有一个呢就是耶稣亚，一个大祭司，一个是所罗巴伯，结果在他们的率领底下，他们就回来了。但是弟兄姊妹，他们出去的时候是几百万的，他们回来的时候不到五万。所以你就知道说，巴比伦，所以是巴比伦，你只看见偶像的巴比伦，但是你没有看见文明的巴比伦，你没有看见繁华的巴比伦，你没有看见先进的巴比伦。那请记得，当你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你就能解释说，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里面只有五万人愿意回来。这五万人是神的灵激动他们，他们有许多人，他们每次追想西安就哭，他们要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他们要落叶归根。所以你知道有这么多人要回来，但有的人他们不能落叶归根，因为他们要陪伴着他们有前途的下一代，他们没有回来。所以你看，几百万人出去，只有五万人回来，你就知道说，这次回来如果不是圣灵的工作，他们没有一个人回来。所以聪明的人都留在巴比伦，愚昧的人就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现在你看，有不到五万个傻瓜，他们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圣经里面有生命册，圣经里面有纪念册。你若问我说，在神面前的纪念册在哪里，那就是这里以斯拉第二章。你读以斯拉第二章的时候，你什么什么，你和民数记的那个民数记那个书典完全不能相比。但是请记得，谁回来了，我们的神都记得。当你读这段故事的时候，你看有电役他们回来了，这些人是用能做琐碎工作的，还有所罗门的仆人。这个所罗门的仆人呢，那个时候是被捕，是因为没有办法，你不能不做他的奴隶。现在你到了以巴比伦了，你应该可以得到释放，你为什么回来？
弟兄姊妹，
这些都是最傻瓜的人，他不会来的。人看不见，神都看不见。你读利未人，这里告诉我们，利未人回来只有74名。当然了，唱歌的有120名，守门的有139名。但是呢，你和这个八路的子孙回来是2172名，你比较一下，在这么多人里面回来最少最少的里面是谁呢？是利未人。这是第一次，你再读下去，等到以斯拉带着第二批人回来的时候，你就到了一个地方，他们停下来。为什么停下来？他们怎么奇怪，找了半天找不到利未人，他们找不到一个利未人，所以后来他们把一些利未人把他找出来了。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为什么利未人这么少？为什么利未人不回来呢？你读圣经你就明白了，因为利未人是没有产业的，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所以你记得，他只要回到迦南，你只要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就是没有产业的。但是呢，他们到了巴比伦就不同，是另外一个局面。所以你好不容易现在不在迦南地，因为你迦南地耶和华做你的产业，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呢？你没有产业，但是不要忘记，你看见你会不会饿挨饿？你不会的。你看见十分之一有的就是你的，这是指着什么？是指着这个指着迦南地，但是你没有产业，所以你看见说回来的人不是多数，回来的人是少数的人。那现在我们要问，当这些人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圣灵是一笔一笔把他们记下来的。所以到最后第二章最后的结果就告诉我们说，总共回来的是42360人，所以加起来根本不到500人。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为什么要回来？他们可以不可以不回来？为什么10个支派他们失落就没有回来？当然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有圣殿没有圣殿，有圣城没有圣城，对他们毫不关心。但这些人不行，这些人到底，你知道他们是神的子民不错，他们也是关心神的见证，关心神的荣耀。所以当圣灵激动他们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人回来了。但是请记得，他们眼睛看不远，他们只想着耶路撒冷，他们只想着故乡，尤其老年人他们要回来的。但有一件事他们不知道，他们回来和神的旨意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因为圣殿为什么要重建？圣城为什么要重建？因为伯利恒需要重建。不止伯利恒重建，主耶稣可以降生在伯利恒，而且圣城要重建，圣殿要重建。所以你看见主耶稣忽然进入他的殿，然后他的母亲没有几天就把主耶稣就能带到圣殿里面去。如果这些预言都要应验的话，那么弟兄姊妹，有没有可能以色列人亡国了以后，他为着他们的前途，现在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生意人，如果光顾到他们自己的话，你看见神的见证就没有恢复一天，圣殿不重建，圣城不重建，哪里来的伯利恒？那这样的话，你看见神的旨意就不能达到。所以请记得，这些人回来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回来，虽然他们自己不知道，你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们是为着弥赛亚而回来的，他们是为着弥赛亚降生在伯利恒，他们是为着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他们回来了。所以难怪圣灵仔细地记每一犯的人，就是所罗门的仆役，就是尼提宁，就是所谓的殿，就是殿役，你看见吗？圣灵都把他名字仔细地记。我们读这些读等于白读，因为根本读的也没有白读嘛。但是神认得谁是谁，谁是谁，就把他就记录在以斯拉第二章。所以呢，到了第三章，那刚好7月的时候，他们就到了这里。然后呢，圣经说他们就住在各城，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不光耶路撒冷城要重建，每一个城都要从废墟里面要重建。经过70年，你想想看，这个整个地已经荒凉了嘛。 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耶利米被关在宫殿里面的时候，神打发人告诉他说，你要去把某一块地把它买来。那么那个时候耶利米一定很纳闷，因为兵荒马乱的时候，兵临城下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结果谁要他买地，那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以色列人说70年以后谁要把他们带回来，你相不相信你所说的话？如果你相信的话，那就是说如果你买了这块地，而且用17时刻的买的，你买了这块地以后，那么好了，等到70年以后，等到这些人回来，我们就要问谁能够得着那块地。那么不要忘记，你怎么说这块地是耶利米买的？因为耶利米花了17时刻了，然后呢他请了见证人，然后呢就把地契用封条把它封好了，然后就放在瓦器里面，所以你就算是火烧了可以保存。所以现在他们回来了，那弟兄姊妹，耶利米那块地谁能够展开那个书卷？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谁付了17时刻？所以现在谁能够把封条解开的？那这个时候耶利米的后裔如果回来的话，是谁付了17时刻的，他就可以把封条解开。一解开你就知道这块地是耶利米的。现在大家就懂了，当约翰大哭，谁配展开那个书卷？是用7个封条把它封住。然后我看见说，原来他听见说是犹大的事，只有他看见在宝座中一个刚刚被杀的羔羊，只有他配得。为什么？他付上17时刻，他14号那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他为着他已经付上了17时刻，所以只有他配得展开的书卷。所以弟兄姊妹，每次当他把第一个印揭开，就第一个封条揭开，第二个封条揭开，所展现的是什么？展现的就是全地都是他，因为他用17时刻买了整个的这块地。虽然今天撒旦是在这里，虽然撒旦篡夺我们主的位置，他霸占这块地，但是当一个印揭开的时候，你看见说，就宣告说，这些都是。所以神对基督，神对受膏者说，我把地级赐给你做田产。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每一件事情发生，911发生，SARS发生，禽流感发生，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不要忘记那个解释在哪里。解释就是当我们的主揭开这个七印，这个每个印揭开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说，现在神要借着基督和他的教会收回他所失去的领土。现在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现在他们从废墟里面要重建他们的家乡。所以你看见这个各城里面，当然包括伯利恒，伯利恒重建，但是圣经说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然后呢，他们第一个恢复的就是在原来的根基上，他们恢复了祭坛。那不要忘记，祭坛乃是预表十字架。所以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如果今天要恢复神的见证，第一，你一定要恢复十字架，恢复十字架的救赎，也恢复十字架的教导。这就是这里祭坛所代表的。那么因为是7月份，所以呢刚好是祝棚节的时候，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守了祝棚节。因为很明显的，你像现在呢，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他们就过了第一个祝棚节。到了第二年，那么我们知道他们就重新的就建造，他们就在那里啊，重新的在那里要开始建造圣殿。那么好了，然后呢，你看哈，这个读到第12章12节，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的呼号，也有许多人大声的欢呼。那弟兄姊妹，当你看见这个根基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过去那个荣华、那个华丽的这个这个华丽的所罗门的圣殿已经躺在废墟里面。 那么大部分的以色列人还留在巴比伦，他们是少数的剩下的人。那这些人就是旧约圣经里面所讲的 remnant， 就是渔民剩下的百姓。当大体的以色列人还在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为着神的见证，他们愿意回来的，这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得胜者。得胜者不是特别的百姓，得胜者乃是当大体的人落在神的旨意的水平底下，他们就站在神的水平线上。耶路撒冷代表神的旨意，他们不是比他们更好，他们可能比他们更软弱，但是在几百万人里面有少数的人，剩下的人，使他们依着神的灵感动的缘故，他们回到圣殿的根基，他们重建圣殿。所以弟兄姊妹，圣经说他们分不清楚是欢呼的声音还是哭嚎的声音。我相信那一幕是非常感人的一幕，尤其他们能够想到七十年以后他们能够重回到他们的故土，然后能看见圣殿能够建起来。不过当然我们知道圣殿还是经过一波三折的，后来也受了很多的反对，那么曾经一度停工过，但是后来呢，我们都要借助哈该先知哈该，还有呢先知撒迦利亚，所以有一本哈该书，有一本撒迦利亚书，因着他们的鼓励呢，然后最后呢他们又起来。他们本来有一度停工的，但是最后呢大概经过二十年，从头到最后一共二十年以后，他们果然把圣殿就重建。所以这个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那么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自从七十年以后，有一批人响应神的呼召，他们回来了，他们回到圣殿的根基，他们终于把圣殿重建起来。那换句话说，把神的同在就带回来了。那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一班的人他们回来是神借着他们来把见证恢复起来，来把圣殿恢复。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弥赛亚能忽然进入。所以虽然他们少数，而且他们也有些软弱，但是最后你看见神是借助他们做了恢复的工作。但是我们要记得，光靠第一代是不行的，因为第一代很多人慢慢慢慢的要老去。所以如果有见证，见证一直要维持到弥赛亚回来的话，那你发现必须有见证第二代才。所以从第七章和第六章第七章开始，那么以斯拉呢就出面了，就出现了。那么整卷书当然是以斯拉写的，那么现在我们才晓得原来的以斯拉根本是祭司，因为他是根本亚伦一家的人。那另外一方面，圣经说他是明洁的文士，文士就是他明白神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做梦也不会想，虽然耶路撒冷荒凉，但是神居然能借巴比伦这样的地方，到处都是西。当你在巴比伦那个洪流底下，你根本不可能做中流砥柱的，因为那是花花绿绿的世界，这个世界能够叫人一切向前看。那个时候的的确他们是向前看，现在的也这样。但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巴比伦，神暗中得着了一个器皿，那个器皿是谁？那个器皿就是谁呢？就是以斯拉。所以以斯拉可以说是在巴比伦长大的，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耶路撒冷。所以如果今天人对耶路撒冷有响应，第一代回来你能够解释，那是第一章到第六章，你就很难解释第二代，除非神真的对他们说话。所以感谢主，神能够得出一个器皿，在那个不可能环境底下，神得出一个器皿叫以斯拉。那现在不光第一代回来，以斯拉第二代也回来。所以呢，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以斯拉呢，他终于回来。那么以斯拉回来，你看见呢，和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不一样。这一般是年轻的第一代，这个路从来没有走过的。对于第一代来讲，你当初怎么被掳，你将来就怎么归回，这条路你走过的。但是呢，因为以斯拉 根本就是生在巴比伦。现在神从巴比伦招出以斯拉来，要叫他回到耶路撒冷。那现在问你，这条路是怎么走的？摩西那个时候有云柱和火柱，摩西那个时候一路上你看有约柜在那领路。那么如果你看以斯拉他们怎么回来的，你觉得很稀奇。你看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第或者我们看一下第15节，当他们回来以前，不光以斯拉自己回来啊，我们知道和以斯拉回来还有一批人，所以第15节，我招聚这些人，第8章第15节，我招聚这些人在流入亚哈瓦的河边，我们在那里住了3日，我查看百姓和祭司，见没有利未人在那里，你看到没有？他们要往前走了，结果发现没有利未人。第一代的难处也是第二代的难处，利未人不要回去，他们的前途根本在耶路撒冷，如果回去根本没有前途的。所以你看，你找不到利未人，后来还是把利未人找到了。然后第21节，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告禁食，为要我们在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道。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当一个人被掳的时候，他们学了一个功课，是没有被掳以前没有学过的。现在你看这个年轻的伊斯兰，他不只明白神的话，而且他是一个学会祷告的人，所以他宣告禁食。所以你看见吗？现在他就禁食，你23节，所以我们就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我们。所以这里不要忘记，这里的重点是不光是祷告，而且是禁食的祷告。他们没有云柱，他们没有火柱，但是呢，神照样的能保守他们一路平安。那么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啊，他当初啊，他说我要求拨步兵马兵帮助我们抵挡路上的仇敌，本以为羞耻。所以弟兄姊妹，他觉得如果现在希望他们把马兵步兵带领我们，他羞耻的一件事情。因为我曾对我们说，我们的神能够施恩的手比帮助我们一切寻求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比攻击一切比起他。那弟兄姊妹，这个证明说什么？证明那些官长一定告诉他说，你需要帮助。那我我们可以派步兵跟马兵，但是呢，我们知道说，以斯拉人他觉得是羞耻的事，他觉得不能做。所以呢，他说呢，所以他告诉那些王说，他说我们的神施恩的手比帮助一切寻求他的。所以你读到以斯拉记，你最常看见的一句话就是神的手，常常神的手。所以现在为什么他们能够到家，能够离开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一路上都是神的手？为什么？因为以斯拉是认识神的手。所以现在呢，他们没有把握，没有云柱，没有火柱，但是他们会进去，他们会祷告，他们相信神施恩的手一定帮助一切寻求他，所以他们就寻求他。但他的能力和愤怒，神能力和愤怒要攻击一切离弃他的。所以23节说，所以我们去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他们终于来到了哪里？他们终于就来到了什么地方？就终于来到了耶路撒冷。那现在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说，这一次以斯拉来有一个使命，那个使命是什么？我们看第7章第27节，以斯拉说，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和华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那不错，这个王起这个心意是因为什么？因为神使他起。所以神的目的为什么要带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回去？为什么以斯拉跟尼西米这个年轻一代要回去？圣殿不是一件好的吗？那你还能做什么呢？ 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所罗巴伯建造圣殿，但是以斯拉美化圣殿。所以同样的，当今天教会被建造起来的时候，但这不过是起点，建造圣殿，圣殿已经在了，所以可以尽它的功用了。但是更重要的，现在需要年轻的一代，年轻的一代做什么呢？年轻的一代乃是做美化圣殿的工作。所以请记得，以斯拉这一代是比所罗巴伯这一代更靠近弥赛亚回来，更靠近人类的救主诞生。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要有见证的第二代？见证的第二代不是为了建造圣殿，第一代已经把圣殿重建好了。但是问题，等到虽然神的见证恢复了，但是神的旨意，他不只是建造圣殿，而且要美化圣殿，这就是修饰圣殿所代表的。所以当你再读以斯拉的故事的时候，你发现以斯拉他最少有两个使命。第一个使命是修饰圣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和新约来比较的话，我想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说，今天当教会荒凉的时候，神说根据以弗所书，在主回来以前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我问弟兄姊妹，今天当神的儿女四分五裂，神的见证荒凉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要不要回到神的旨意？要不要回到耶路撒冷？那为什么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呢，你才能够看见那个荣耀的教会。你当我们看见在巴比伦的时候，你看见你看不见的，只有回到耶路撒冷，你看见在原来的根基上，现在呢，你看见说圣殿重建了，这里有神的同在。那不只有神的同在，那么我们知道说，如果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这什么意思？一点都不错。就做旧约来讲，有一个物质的圣殿，主耶稣进。第一次诞生的时候既进到这个圣殿，但是不错，第二次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地上也有个物质的圣殿，他也可以进去的。但是不要忘记有一件更重要的事，现在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十字架上的工作，他已经得着了一般属天的子民。所以这一般属天的子民，那个圣殿所代表的就是他的教会。所以如果神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不光是让我们回到神永远的旨意，回到耶路撒冷，叫他的见证，叫他的见证能够得到重建。但是不要忘记，教会建造是教会存在那里，但荣耀的教会就证明是这个圣殿被美化了。所以用新约的话来讲，教会不光是要回到耶路撒冷，回到神永远的旨意，更重要的，教会更应当成熟才可以。所以你看见吗？一面是为耶路撒冷，但另一面还要美化。这里有神的同在，但是神所要做的不止这么多，神要兴起更年轻的一代，因为当主回来以前，他所要得着的乃是荣耀的教会。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教会里面不只有第一代，也有第二代。第一代回到耶路撒冷，答应神的呼召，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有神的见证，在这里有神的同在。但是不要忘记，这不是终结，这不是结束，这不是结尾，因为在主回来以前，他说他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那很清楚，因为这个缘故，他很自然的在教会里面就兴起一般的人，像什么呢？像以斯拉这一代人。那以斯拉还有一个特点，那你读到尼希米就很清楚了，那个特点是什么？你读到尼希米的时候，你看见神借着以斯拉恢复了神的话，他站在许多人面前宣读主的话。所以你如果读尼希米的话，里面有这么一段的记载：当这个以斯拉当众来念神的话，神的律法书的时候。然后呢，你看见尼希米和尼斯拉还要安慰他们，叫他们不要悲哀哭泣。为什么？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他们都哭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以斯拉回来的时候，现在呢，他把神的话打开，现在神的话在他们中间有分量。所以你看见，本来他们有杂乱的情形，本来有很多不足、不正常的情形，但是如只要神的话在他们心中有地位，很多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你看见现在他们就分别出来了。本来你看见说这个民族等他们回来的时候，他们有的娶了外邦的女子，但是问题在这里，弥赛亚还没有来。如果弥赛亚来的话，他必须是在犹大，必须是犹大支派，必须是在大卫的宝座上。那么我要问，如果他们杂婚了，他们没有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那我请问他，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弥赛亚？所以你知道说，现在他们回来了，你看见第一美化圣殿，第二呢恢复神的话，那也恢复神的话在他百姓中间的地位。所以一面呢，这些话不光感动他们哭了，而且能够在他们身上产生力量。他们本来舍不得，现在舍得了；他们本来分不开的，现在分开了。现在呢，他们能够变成一般单纯的子民，最后基督就能够降生在伯利恒。然后你就能说，基督在这里，基督在那里。如果他们杂婚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真的主耶稣降生了，他们已经混杂了，那么怎么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法律的问题，不错，律法是说明的解决问题，但如果神的话在人的里面没有地位，一点用处也没有。所以呢，等着他们哭的时候，他们就对他们说，今日是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所以他们就大大的快乐。所以当你读到这两卷书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以斯拉他有一个特点，他明白神的话，所以一面呢他美化圣殿，另外一方面呢他把神的话恢复了，恢复神话在百姓中间优越的地位。所以如果今天我们有了生命的道，那这个生命的道会叫我们哭，这个生命道也能叫我们起来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当你读到这个，当你读到以斯拉后面的故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不错，在以斯在这个这些回到耶路回到这个什么，回到哪里？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一批人，他们不是完全的，你看见吗？我们你发现他们有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不单纯。我们今天侍奉主最难的就是不单纯，主的同在是根据我们单纯不单纯。所以我们说，神要为以色列，为什么要以色列族独居的民呢？就是要保持一个单纯的民族。他们怎么能够单纯呢？你看，最后他们能够纯洁，最后能够分别为圣，那都是什么？都是以斯拉。神用他用一面是美化圣殿，一面呢是恢复神的话。那么当然，以斯拉是最有资格恢复神的话，因为你知道他是最大的文士。他不光是给了我们神的话，而且是给我们一套完整的话，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来西亚，你把这些话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一片是一气呵成的。所以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见他能够彼此解释这些话。那么不要忘记，当神今天恢复他话的时候，你怎么知道现在神做恢复的工作？因为神要兴起你以斯拉来，他不只把话给我们，而且把完整的话，神全面的启示给他。现在只剩下新约，等到新约再完成以后，那我们更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到了以斯拉那个时候，凡是关乎神的旨意的，是因为是以斯拉把这些圣经放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启示是什么，乃是个完整的启示。所以这个就是以斯拉记里面所告诉我。那么到了尼西米就不同，尼西米你看比以斯拉稍微年轻一点，比较晚一点到耶路撒冷。那么那个时候你记得吗？他根本是在苏珊城，他和以斯帖呢是同样一个城。他本来是做酒政的，但是呢他后来听说一些消息，结果他非常忧愁，因为他听说呢这个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烧， 所以他心中就非常的焦急，最后呢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请记得，都是第二代回来的，以斯拉是第二代，尼西米也是第二代。但是请大家记得，尼西米回来他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是恢复修复城墙，因为城墙破了。所以他第一个晚上他就巡游整个的城墙，他暗中先看到底是怎么破坏的。然后第二天呢，他就号召大家一起来做工，一起来修补那个整个城墙。所以然后你看第三段，就把城墙分成一段一段，然后呢他们就起来修那个城墙。到了第四章的时候，你看见仇敌不甘心，他们说结果呢他们不甘心，他们一定要参与，结果呢他们一定不让他们参与。那么然后你看见最后呢，他们是一半做工一半拿枪的，他们要建造这个城墙的时候，你看仇敌从来不甘心，怎么样都不敢罢休的。但是最后你看见百般，你读了第六章，你看见他们真是百般要拦阻这个工作，但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你看见最后这个工作完成。所以尼西米的特点是什么？尼西米的特点不是重建圣殿，圣殿已经有了，现在是重建城墙。城墙建好了，耶路撒冷城就建立起来。我们不是说过了吗？等到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不光城被烧毁了，不光圣殿被烧毁了，城墙里城被烧毁了，而且明明说所有的城墙都被拆毁了。你怎么知道这是耶路撒冷？因为它有城墙。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神的坚强。你只要看见那个华丽的城墙，你就可以说这是一个华丽的都市，这是一个耶路撒冷。这代表什么？这代表说神的同在在中间。所以在圣经里面，耶路撒冷城是代表见证，耶路撒冷的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所以不要忘记，以斯拉种的是圣殿，这个尼西米种的是圣城。以斯拉种的是神的同在，尼西米所种的乃是神的见证。以斯拉注意的是里面的，尼西米所注意的是外面。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能够经历他的同在，我们在外面自然就能够彰显他的见证。所以你记得吗？等到这些都完成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呢，很自然的，他们就回到什么？就不光回到耶路撒冷，而在废墟里面，你看，不只把圣殿建立起来，而且也把圣城他的见证也建立起来。所以这就是整本的尼西米记。那不要忘记，你光有城墙没有内容不行。所以这个时候呢，到了第七章，你看见神的话就起了作用，是神的话把圣城跟圣殿连在一起，把神的同在和神的见证连在一起。所以你再读下去的时候，你就很清楚。然后呢，你读到第八章的第八章跟第九章，你就看见说以斯拉呢就在那里宣读神的话，然后呢他们都飞，那然后呢他们感动的哭了。不止这样，你再读下去，你看见他们能够认罪，你看看他们是怎么认罪的，你仔细看看他们是怎么认罪的。那不止认罪，那么神的话，然后他们也向神许愿，所以这就是一直就到了第十章了，他们还牵起民来，然后他们愿意遵守神自己的话。所以这就证明说，等到神的话真的在他们里面生根立基的时候，那虽然呢他们曾经有一度是不纯洁的，结果呢他们就能够起来做分别的工作。所以你再读下去的话，很明显的他们的难处就是不单纯，结果呢你看神就能够把他们变成单纯的民族。那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为着弥赛亚能够诞生来。所以大概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个，你读什么？你读到这个以斯拉记跟尼西米记，它主要的思想就是我们刚才所提的。那么当然里面细的需要大家仔细去读，不过主要的点我想我已经把它点出来了。 那么今天晚我们还没有讲完，今天晚上我们还有一堂，从7点到9点，然后最后呢，我们就要结束整个的历史书。好，我们低头就简单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赏给我们，谢谢你，你实在对我们说话。现在我们休息，请你把安息赏给我们，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再听你的话。但愿你不肯放过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你的话，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
Amen.